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1页第四行开始，第21页第四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段。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辞诵已，而薄佛言：唯然世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修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令我于世速成正觉，八住生死清苦之本。这个上一回把法藏比丘的对狮子在王佛发了愿，说了那些颂啊，这个都讲过去了。那么今天呢，刚才念的这个呢，这个表啊，表的题目叫做智心精进啊。前面那几首颂啊，是讲法藏因地，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时候，那么讲用法来这个赞，用集字赞颂啊那个狮子在王佛，然后发愿，愿意自己成佛，同时呢愿意啊要求一个净土。那么今天呢，就是开始讲了，拥有至诚恳切的心呢，精进的来求，使这个愿呢能够实现。那么这个是一段有长文，长文讲过去以后啊，那就是讲48愿了，就发愿了。那么这个智心精进里面呢有两段，一个是发心呢决定要求这个净土，这个心愿。那么然后啊这个狮子在王佛那么讲，让他这个选出了多少多少的佛的国土啊，让他参考。接着呢他就是啊用无节的修行的时间然后再发了个48愿，这是两个要点今天主要讲的。现在呢刚才念的这一段呢，就是法藏比丘啊那么他要发这个，对于上面来讲要向这个佛求这个佛法，那么对于众生来讲他是要化导众生，所谓就是上求下化的这一段。那么这个开始的时候，佛告阿难呢，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啊就告诉阿难尊者啊，那么下面就说了：法藏比丘啊说辞诵已，就是把上面那些首颂啊说完了以后，而白佛言呢、而白佛言，白佛这个佛呢指的是释自在王如来，就是像是自在王佛就说了，说什么呢？唯然世尊呢，唯就是 这个法藏比丘对佛啊开口说的时候一个谦虚的话，为然世尊呢是尊称啊佛的一个号，他说我法无上正觉之心呢，就是我现在就发心了，那把前面那个颂就说过之后呢，因为什么呢？先说颂，颂是一种赞叹、赞扬的意思。说完了以后啊，就是把真正的意思呢就说出来了。我发现的是无上正觉之心，无上正觉就是成佛了，成了佛啊。我们修佛修的什么呢？修的是觉悟啊。我们在世间这个所以有生死轮回啊不能够解决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觉悟啊。一觉悟的话，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学佛呢就是要学觉悟。觉悟这是你从开始觉悟一步一步的去，一到后来觉悟的愈多，那么这个不过这个觉字呢他们呢外道也讲觉了，外道讲呢实实在在是不谈不上是觉悟。为什么呢？他们那个都是偏的，不是正觉的。那么佛家讲这个觉悟啊是正觉了，正觉是这种觉悟啊是实实在在的觉悟啊，不是假的啊，一点都没有偏的，那么叫正觉。正觉呢不错，我们现在学的佛也是知道这个方向都是正的，不会偏的。但是我们这个觉悟还是早得很呢，你一步一步学，学到这个大菩萨地位，那是觉悟的很多了，那还不算。一直到了成佛的时候，成佛怎么呢？到无上呢，至高无上的了，你这个觉悟就到这个没是到了顶了，没有人能够超过你这个觉悟了，那就是无上正觉。法藏比丘就说，我现在发的心呢，发的什么呢？发就是无上正觉之心，换句话说就是我发的心就是要成佛的心。你看这个愿是多么大的，先把这个心思啊这个愿先说出来。他叫求佛了，求的是自在王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了啊。那么愿释自在王佛啊，这个为我广宣呢，广是就说的很多啊，宣是这个说出来个经法。什么经呢？经这个字啊，那么就是这个是永恒不变的这个真理啊，所以佛呢说的法都叫做经，佛经。中国圣人历代圣人所讲的这个道理啊也叫做经，凡是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理啊都是永久是啊都不能变更的啊。比如说我们孔夫子讲的话啊，不管在什么时代，他啊只要有人类的话，你都不能违背他。违背他什么呢？违背他不是孔夫子有什么损失，而是违背的人自己，你违背了真理了，你自己受了祸害了。比如说在民国时代啊，很多人反对孔子的这个 这个家庭的这个伦常啊这个无论呢、啊、这个反对，好像好了你的反对啊，这个整个的社会道德整个是崩溃了，社会就乱了，国家也乱了，你所受的损失还是现代人自己的损失。那么这就是说啊，世间的这个圣人讲的经啊都不能违背佛法，更不必说啊，无论哪一尊佛所讲的这个经啊，都是永恒的真理，不能变更的。所以法藏比丘就是请求的世自在王佛，希望呢佛啊把这些经法啊，这是不能变更的这个法啊，这个佛法，也就是觉悟的这个佛法，那么广宣就是多方面啊说的很多，就尽量的啊说给我，让我知道以后呢，我当修行啊，我一定按照佛所讲的这个经法，我照着这个去修去实行。那么修行的结果，当然前面讲的发了无上正觉之心，那就把那个愿呢能够实现的。那下面就是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啊，那么这个意思什么呢？他说我要啊，这个摄取就是采取佛国十方的这个已经成佛的那些每一尊佛都有他教化的那个区域，那就是他的佛国。那么采取那些佛国的每一尊佛的教化区域都是清净庄严的啊，那么无量的妙土，我把这个那些这个清净庄严到无量的多太多了，那种这个妙啊妙的是简直是说不尽的那种妙处啊，那些妙土我采取来做什么呢？拿来做个样本，做个参考。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呢，你要想发明某种东西啊，不能凭空发明的，你事先呢总得要参考人家，要到哪里去观摩啊，那么看看人家的这个创造的有个样本在那里，然后你再把它这个重新自己再创造，你有了一个范例在那里了，这比你自己要凭空创造啊好得多啊，省得多。所以现代人有好多啊，你这个你自己创作，你先不接受人家的经验啊，那你一定花费很多没有效果的那种啊，自己摸索太多了啊，浪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啊，所以你必须要先看看人家的东西，然后你自己再研究，你就可以推陈出新，现在你可以创作出来了。他这个法藏比丘也是这样，法藏比丘他的理想当中啊，要创造一个最理想的一个佛国出来，他要创造一个最理想的佛国出来的话，他要先参考所有的那些佛的国土，他现在能力还不够啊，他希望是自在王佛 把很多很多的佛图啊来让他啊看得见，就是这一句的意思。那么所以我们这个研究啊学佛，你要多多的呀 啊研究佛学的这个学理。那么普通在世家你要念书啊，要读书，那么你见得多啊，然后你自己知道的多了，然后你要发明创作什么就比较容易啊，不然的话我们读书干什么呢？那么他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摄取那么多的这个啊佛国的清净庄严无量的妙图之后，那么令我于是俗成正觉了，就是个俗啊，目的就是参考很多很多的妙图啊，它使得我在这个世间呢很快啊，求其快一点能够成正觉。成正觉这里就是成无上正觉，就是成佛。成佛以后啊，目的啊并不是成了佛目的就达到了，成佛目的就是来这个度众生啊，所以拔住生死勤苦之本，就是所谓这个拔呢，拔是拔苦。这个众生啊，无论哪一个众生，这个都有苦的。你就是在世间说是啊，他是钱财再富有的人，那么他的这个做了这个大皇帝，现在民主国家做了大国家的总统啊，这个权力啊都是很大了，但是在这个佛的眼光来看呢，都是苦恼众生，没有一个不是苦恼众生。为什么呢？这个苦恼啊，那个越是有这个权力，越是有钱财的人，痛苦的越深啊！为什么呢？贫穷的人是这个生命本来就很苦了，死了就死了，也无所谓嘛。那些这个权力高的人呢，真是怕死呢，一死了什么都带不去，这个多么痛苦啊！所以在佛眼里看来啊，哪一个众生都是痛苦的，都是苦恼众生。那么苦恼众生的佛那是平等啊，他的心是平等的，不管是哪一类众生他都要度化他，即使有苦呢啊，就要拔那个痛苦啊，好像一个人身上长了一种这个毒疮啊，或者是长了什么病啊，他立刻想把它拔掉，把那个病毒要拔掉，那种那个有那种心理。所以说他把这个诸众生啊，这个诸字是表示不止一位众生，不止几个众生啊，普遍的来讲所有的众生啊，人道的众生，天道的众生，哪一道的众生啊，就是一切众生的这个生死，这个生死是最大的痛苦。那么这个勤苦之本呢，什么叫勤苦呢？是生死不断的啊，一个人有些人这些错误的观念呢啊，好了，做了些坏事，做了坏事犯法，这大不了一死就算了吧，一死算不了啊，死了以后那还要这个犯了法，做了造了恶业，国家法律制裁以后死了以后还没完呢 啊还要堕落的呀。所以这个死了以后又生，生了又死，始终这样迷惑颠倒的啊，每一次死多么痛苦啊， 他个人也痛苦，他的家族陪着痛苦啊。那么这个是不止一生，生生世世这样的这种情苦，人与永久不能断的。一想我们迷惑颠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一想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只有靠佛的这个法来解决，不靠佛法的解决，你说用什么法来解决？所以说是这个法藏比丘说啊，愿意师自在王佛，把那个佛法讲给他听，同时呢，也介绍他很多很多那个庄严的这个无量的妙图，让他做参考之后啊，他赶快就修成功，修成佛，修成佛，他就具备这个能力啊，来啊，把这个一切众生的生死的大苦的这个根本呢，把它拔掉，生死的这个根本不拔掉啊，你说世间其他的苦啊，那都枝枝叶叶的，那个是不是根本呢、啊？那都是谈不上是解决什么痛苦啊。嗯，你比如说现在某个人他是贫穷了，不错，你拿些钱救济他，眼前你是帮助他了，你生死的根本你没办法帮助他，那就不行。必得要用这个觉悟的佛法，让他把这个生死这个大苦的根本呢解决了之后，他的是一了百了了，永久就了了。所以他发这个大愿。释迦牟尼佛啊，又告诉下面这个又是一段了。佛告阿难呢，是。世自在王佛，欲法藏比丘如所修行庄严佛土，汝自当知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说啊，是那个时候，就是啊，法藏比丘说出这个愿望，要求世自在王佛啊，跟他讲这个经法的时候，那么世自在王佛呢，欲法藏比丘啊，欲就是这个字是动词，就是告诉的意思，告诉法藏比丘说了，如所修行啊，如所修行就是如你刚才讲的那个愿望啊。到你那个所愿的意思啊，这样去修行的时候，庄严佛土啊，就能够庄严佛土，如自当知啊，你自己啊，也应当知道了。那么这个呢，做文章啊，说话往往是这个一样的。你比如说做文章，这个平铺直叙的，好像没有什么。这个看起来这个没有周折的啊，那么这个讲话也是如此，就是世自在王佛听到法藏比丘发愿的话，先用这句话说，哎，你已经知道不少了，你就照你这个愿去做也就很好了，先说这么一段，然后看法藏比丘啊，这个是不是很深入的了解，能深入了解的话，那么再讲啊，那就把这个很深的道理就说出来，那么先呢这一段先这个讲，让法藏比丘先自己看他怎么表示。那呢是法藏比丘啊，在重行来祈请比丘白佛啊，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世尊广为敷衍诸佛如来净土之行， 我闻此意道汝说修行承满所愿。那么这一段呢，法藏比丘啊听到世自在王佛告诉他如此当知之后，那么他马上呢，这个比丘就是法藏比丘啊白佛，就是禀告世自在王佛。那么他就说了，思意宏深呢，思意就是说他刚才请求的那个意思，请佛讲授那个经法以及介绍这个无量的妙图，他说这个意义啊非常宏深，宏是很广大的，深是很深奥的，既广又深呢，这个非我境界，不是我现在啊我的能力所能了解的境界，就是一个人呢，他的这个修行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到达某一种境界了啊，那么叫做，但是这个不是我所这种境界啊，我还没到达，我还不够了解，唯愿是的，只有愿望佛广为敷衍啊，就是敷衍，就是敷当开字讲，开言就是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开言的是什么呢？诸佛如来净土之行啊，诸佛一切的佛，他们呢这个怎么样的成就了他们那个清净的佛土，这种这个如何修成功的这些事实前佛呢广是不只讲一尊佛，讲出很多很多的佛的佛土。那么我听到这个以后呢，无问此意，听到佛讲给我听了之后当如说修行我应当如照着佛所说的，我去那样去修行，承满所愿呢，一定能够成就满圆满这个所发的这个大愿。下边呢，就狮子在王佛就说了，把照他的意思所请求的佛就说给他了，而是世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那么这个世自在王佛就知道那么这个法藏比丘他的境界是的确是很高明，眼光看得这个很远，也看得非常这个见解也非常这个清楚，这叫高明。那么智愿呢，不但是这个高明，这智愿呢非常深广那么然后即为法藏比丘，当下就这个替法藏比丘说经言了。说经言呢，只是说经言究竟是什么经啊，那是古佛说的，那么释迦牟尼佛没有说出来。那么就是下边他是就是释自在王佛说的经言的内容。说经的内容就讲这个说比喻了，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得其妙宝。人有智信精进，求道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那么 这一段就是一个一个大海，大海你看就是很大了啊。那么释自在王佛在什么地方讲的啊，讲的哪个大海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要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太平洋吧，就是大海了。这个大海这个水多少啊，嗯，哎，说一人斗量，斗是什么呢，这个农村里边呢，过去那个量这个米呀、啊、量这个稻米呀、啊，有升有斗，升呢就是比较小的啊，然后这个斗比升要大一点，量体积的啊，这个斗不像那个秤是称重量的，斗是量这个体积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一个人拿一个斗这么大的一个器物啊，来量水，你看你试试看，你拿一个斗啊，跑到这个太平洋的海边，你一斗一斗的量，你量到什么时候啊，能够把这一个太平洋的水能够量多少斗数啊？嗯，在我们看起来，这是简直不可能的。可是呢，这个佛说比喻之后啊，就是强调的一个意思。你一个人拿一个斗去量那个大海的水呀，经历劫数，你要经过啊这个多少多少的劫，一个大劫，那就是那太长太长时间了。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你总是有个时候上课穷底呀、啊，你总是可以啊。量到把这海底啊，穷到底能够、彻底能够把它量到了，得其妙宝啊，那个海底里面宝物很多啊。那么你呀、啊，这个穷到这个海底之后啊，你可以发现海底有很多很妙的这个宝，嗯，这是比喻的话啊。我们修佛啊，这个不要怕难，人家拿个斗量海水都能够量啊，我们修佛，你只要下定决心你去学的话，总是可以能够成就的，这是佛的法宝，你这个法宝一定能够成就的，法宝得到的话，佛宝正佛果也一定能够正道的。所以这是先讲这一段比喻。比喻说了以后，就是讲了这个是实际上的这个佛法了。人有智心精进呢、啊，一个人他要是有这种至诚的心，所谓至心呢，这心呢用到基础了啊，到了这个基础了，叫至心。至心是什么呢？精进，用这种至诚心呢来精进的学呀、啊，求道不止，拿这个至心精进的这种啊，这种这个。心里啊来求道，求的这个佛法不要停止，会当可果啊，会就是一定的啊，一定的啊能够啊克果，克当这个德字讲获得，一定能够得到果，就是正果。正的什么果呢？你修的是你前面那些发的这个无上正觉吗？发了个那个愿呢？那个愿所得的果就是成佛的果，所以会当可果，何愿不得啊？你只要发上这个用至诚精进的心呢，求道不止的话，一定你无论什么愿，一定是能够啊。满你这个大愿的， 所以这是实在的话。我们这个做任何事情呢，你要坚持一个愿的话，一定能够成功。世间法如此，求道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念佛的话，一发愿念佛，你这个愿心坚持的不退的话，必定能够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是一定成功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怕呢，我们现在都是凡夫吧，凡夫就是发了一次愿，恐怕过时候有懈怠下来，有忘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做了早课、做晚课之后，都要念那个这个发愿的啊，愿以此功德那几句话啊，天天念。念的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记住发这个愿，这个愿只要是一直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下面呢，这个前面两段是勉励他的话，下面就正式说了。于是世自在王佛即为广说211呀、啊，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粗妙，应其心愿，悉现于之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把这个他前面所要求的、所请求的啊那些无量的这个妙土，这就说出来。这个时候世自在王佛广说就是这个说了很多很多，有多少呢？211啊，这个就是太多了。211诸佛刹土，一尊佛的这个国土叫做一个刹土。那么一个刹土有什么？一个刹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话，我们数都数不清呢，太多了。那么多，以那么多的这个大千世界做单位，多到这个211那么多的这个佛土，把那些佛土说出来。那么再有呢，那些佛土里边有天人的善恶，佛土里边有天道的众生，有人道的众生，有善的有恶的，种种的这个众生的各种的这个啊这些这个状况。还有呢，国土的粗妙，每一尊佛的国土啊，有啊粗糙的，有是微妙的，这个三个路子啊是骨子啊，现在的就是指那个粗细的粗啊，吃米这个米字边加一个这个而且的且字啊，那个粗字，粗细的粗字，这个是古代那个粗字。国土的粗妙，或者是粗的，或者是妙，那个境界是好的或者比较差一点。应其心愿呢，就是应就是合乎符合了发展比丘的他的心里的愿望，悉现于之啊，悉是完全的呢，把它啊显示出来。本来以发展比丘那个时候他自己的功夫看不到那么多的佛的刹土啊，而且在佛的刹土之中那么多的天人的善恶，他怎么看得出来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世自在王佛呢，就把这么多的说给他听，不但说给他听，而且让他能够看得见，于之全部啊 就交给他，让给他，哎，就等于赠与的意思。让给他干什么呢？让他做参考。哎，前面讲法上比丘发愿呢，要建造一个最理想的一个佛的国土啊。那么这最理想的国土，他要参考啊一个蓝图，参考一个图样，参考图样，参考一尊佛的国土还是不够啊，都参考。你比如说现在是学建筑业的人，他一个建筑师啊，他自己当然也会设计了，最好还是要到外面去多跑跑，多看看。哪里有哪一些这个建筑的这个形状，哪一些种种的啊，全世界的各种的这个风格，他可以看看参观参观。参观完了以后啊，他看得多了，哎，哪一些是好的，哪一些是不好的，采取最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不要。这样精挑细选的，然后把全部的美的，所有的美，这个美好的地方都集中起来，汇合起来。这个时候啊，他创造一个世界。所以的这个细限于之。那么这个从这里我们就了解啊，所以我们学净土宗念佛，我们通常的呢是研究的啊，就是小本的《阿弥陀经》。小本《阿弥陀经》的话，我们不研究这个《无量寿经》，不研究《观无量寿经》的话，我们对于小本《阿弥陀经》有些地方很难懂啊。比如说《阿弥陀经》讲，诸善上人聚会一处，在这个极乐世界里边，大家那些上善的这个那些大菩萨都能聚会在一起。那么这里讲呢，参观别的那些佛陀，有天人的，有善有恶，就是这个法藏比丘参观所有的那些世界那些佛陀啊，觉得都有些不够圆满的地方，不够理想的地方，所以采取这个那么多的长处，最后修行建这个创造完成的一个极乐世界呀、啊。所以在那个世界，不但这个整个世界好，凡是到那个世界里面的人呢、啊，也都好。所以这个了解这个，你就知道这就在因地，因地发愿，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选举，这么多的佛土啊，后来他成功，那个阿弥陀经讲的是古啊，到了古地的时候啊，才是那样啊。这一段是比丘啊，闻佛所说严净国土，皆悉独见其法无上殊胜之愿，其心寂静，智无所着，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啊。那么这个时候法藏比丘啊，比丘就指的那个法藏比丘啊，他听到佛，闻佛就是听到释自在王佛所说严净国土啊，所说的那些庄严清净的国土啊，皆悉独见，一个一个的全部都能够读啊，读就是看得见了，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看清楚以后啊，那么就是启发无上殊胜之愿呢、啊。他这个时候啊，这个发了这个发起了，发起了什么呢？ 无上的殊胜之愿，这个愿是特殊的优胜的，而且特殊的优胜是没有人呢，没有任何一位第二个愿能够比较的，所以叫无上，没有比他再高的了，所以发出这样的大愿了。嗯，这个时候发了之后，其心极静，极静啊，这个心呢、啊，就是在这个最安静的时候，智无所着啊。智呢，就是说这个存在心里面保存的这个志愿，言语没说出来啊，就叫智啊。中国人的这个古代这个诗啊，作诗叫啊，在心为之智啊，发言为之诗啊。你这个意思保持在心里边，叫做心智。你用文字，用那个艺术文字写出来，那就成为诗。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智啊，就心理，他这个心理的，这个既是发上这个无上殊胜之愿了，心理就是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怎么样呢？这个心呢，无所住，无所住啊，其他的一切不知啊。不染着一切其他的法，心心念念的就是来参考那个二百一十亿的诸佛的刹土，就选取最优胜的最好的那个佛土。那么这个那么一切世间无能及的呀，这样显理结果啊，他这个要知道，这不是我们普通人的。我们普通人，我们学愈多就愈困难了，拉着再多让你学呢，少有只几样你还比较感觉还办的还能够办得到。那么一下了那么多，你怎么学法的？我们那是凡夫的这个分别心呢，没有办法办不到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一定呢，起心寂静，智无所着。他这个智是不着世间任何的那些假法，而这个心完全寂静的是入了定，在定中啊。入了定，在定中的时候啊，他这个心一放开的话，他看得很多，然后选的参考选的也非常正确，所以选的结果呢，一切世间无能及的，没有一个世间呢能够比得上他理想当中的这样的这个世界。下面呢，他就讲这个法藏比丘，这个。有看见这么多的佛的净土，那么又发了无上殊胜之愿，接着就是修持了。下面就是一段经文是这样的：具足无极了，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行。那么他修什么呢？具足是这个修了这个足足的呀，修满了五劫了，劫这个劫是一个大劫，就是五个大劫的时间。那个修满了五个大劫的时间呢，这个时候他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行，那么他对于他这个最理想的这个国土清净之行啊就是这修的换句话说他这个设计是差不多了啊，修的功夫也就差不多了。那么这是 说明呢他修真正的话你没有功夫啊，你比如说是见到这是创造了，你看都看不清楚啊。所以他拿五个大劫的时间这样思维修持啊，然后再摄取了这样的情景，这就是后来啊我们现在所念的那个阿弥陀经讲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说了这个五大劫的时间已经这么长的时间思维摄取啊，阿难在这个时候插了一句话，他一想他就这么长时间这个他是在世自在王佛那里啊，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啊，阿难就问阿难白佛，彼佛国土寿量几何？佛言呢，其佛寿命四十二劫啊。那么阿难问的意思怎么呢？因为就我们这个世间来讲，一个人的寿命呢，几十年啊，最长的时候是一百岁了，啊，一百多一点了。那么这个修了他的思维就思维上五个大劫了，那他就问了，我呢就是问释迦牟尼佛了，彼佛国土啊，就是像释自在王佛的那个国土啊，他那个国土的时候这个寿量啊，寿量就比如说是一般人的时候就问的佛的寿量吧，狮子在王的佛的寿量有多么长啊，这个佛就告诉他，这个佛就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答复阿难尊者的问话，你问那个佛的国土的这个寿命吗？其佛寿命啊，那个狮子在王佛他的寿命呢四十二劫，有四十二劫那么长的寿命，所以这个各位要听到这个，心里要把这个心里要开放一下，不要认为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寿只有这么长啊，哪里一个寿命有这个四十二劫那么长啊？佛的是这个四十二劫，也就是代表那时候人的一般人的寿命也差不多。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寿命要能够住在世间多长都可以的。但是啊，配合我们世间这个众生的寿命，不过几十岁几十年。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八十岁就入灭了，就是离开这个世间了，所以他这个在那个世界就跟我们不一样，狮子在王佛的那个是那个世界是寿命呢有四十二劫那么长，讲这么长的这个问这个寿命长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发藏比丘啊，发了愿之后啊，他就用五个大劫的时间那么长来这个设想啊，思维那个他理想当中的那个世界。那么这个阿难就问呢，你想一想这么长的话，那个佛的寿命有多长？如果佛的寿命没有那么长的话，你这个阿难，你这个法藏比丘这么长，这怎么说得过去呢？所以他首先问的那个佛的寿命多长，意思是在此啊，使法藏比丘摄取二百一十亿诸佛妙土清净之行，如是修已啊。一彼佛所稽首离俗，绕佛三匝合掌而住， 佛言，世尊，我已摄去庄严佛土清净之行。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法当比丘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说，那个时候法当比丘啊，已经经过五个大界思维修持以后，那么他就摄去了211诸佛妙土这种清净之行，这样修完了啊，然后啊，一比佛所一就到是自在王佛那里去，啊，稽首礼足，就是礼佛了啊。这个按照佛家的这个礼啊，礼佛以后，然后再绕佛，绕佛三匝，绕三个圈圈，到这个佛在那里啊。他从佛的面前后面绕了三圈，然后就在他面前合掌而住，就站在那里。白佛言，就禀告啊，世自在王佛说：“世尊呐，我已摄去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了，就把他这个所修行的、所这个设计的这个理想的。”啊，佛的清净的这个佛土都已经是摄取好了。如今可说菩萨闻已修行此法，愿至满足无量大愿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佛，这尊佛就是世自在王佛，他告诉法当比丘说：“如今可说，你现在。”你可以说了，一直事实啊，我们一个人说话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应该知道啊，说的不是时候，这个话说的没有用处啊，但是你该说的时候就应当说。所以这个时候佛告诉法当比丘，你呀，你应该知道这是你说的时候了。为什么该说的时候呢？发起愿可，你一说出来呀，就可以发起一个悦口的心，悦就是含喜悦，可以喜悦的呀啊。那么这个叫谁发起这个发起谁的喜悦心呢？可是就是认可他同意这么做，一切大众。这个一切大众指着一切凡夫众生，以及是这个修小乘的、修中乘的，这个都是大众，让他们知道，让他们这个听到你这个发愿呢，他也跟着发心欢喜发愿了。他这个48愿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才发这个设计出来的。那么除了这个一切大众以外呢，还有菩萨。菩萨闻已啊，听到你这一些大愿之后啊，修行此法，也照样的呀，他们也发心修行了，修行跟你这样的呀啊来修法，愿至满足无量大愿呢，他们也拿你这个。做他的这个一个因缘，一个增上缘，也可以满足啊无量的大愿。换句话说，你这个大愿说出来呀，可以这个影响多少这个啊凡夫众生、二乘以及菩萨啊，这个多少啊？就是事实上到后来，你看看极乐世界有多少大菩萨，有多少的这个天人。啊，这个都升到这个极乐世界去。那么下边呢，这个下次讲了，就是48愿。